89篇在讲到上帝的信实可靠，上帝绝不改变。哦，这个很重要。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很重要，他必须是慈爱的，他必须是独一的，他必须是有恩典的，他必须是公义的，他必须是善良的，他必须是正直的。那么神所有的美善都在他身上有，没有丝毫的缺乏。如果有丝毫的缺乏，有丝毫的无能，有丝毫的不足，他就不是上帝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是全能的，是全善的。这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这样的信仰跟我们有很直接的关系，包括我们的上帝会不会丢弃我们。我在就是包括自己谈恋爱，还有在婚姻的生活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做牧者，有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姐妹对那个安全感特别需要，然后常常很遗憾的就是弟兄不太能给做妻子的有安全感，他到底可靠不可靠。那么在结婚前就常常问你爱不爱我，你有多爱我啊，就是这很正常的。我们希望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丈夫是可靠的啊。弟兄呢，男人可能比较多一点冒险精神哈，那么不是那么在意这个事情，或者说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在生活中除了婚姻以外，其实男女表现方式不一样，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很稳固的。包括其实我想弟兄也希望他的妻子对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爱。另外可能对我们更直接关系的，我们希望我们所工作的那个公司是可靠的，他不会把我裁掉，他也不会垮掉以至于我会失业。就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可靠的稳当的，包括我们所买的股票基金，或者我们的银行，或者我们的医生，可靠不会变啊。人间当然都有它的限度了，但是我们很坚信上帝绝对可靠。诗篇89篇就讲到他可靠，而且这个人经历了，或者说以色列人经历了，也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经历了，我们就歌唱这个慈爱，歌唱这个信实，传扬这个信实，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善良是绝不会改变的。第二节，慈悲到永远，信实坚立在天上。意思不是说地上没有，而是说天上掌管万有，所以在天上坚立，那地上也是坚立的。那一切的坚定，最坚定的或者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神跟他的儿女，神会不会改变？不会。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我们基督教所信的大卫，或者说所知道的大卫，他才是秦始皇嘞。因为这里耶和华说万代，秦始皇说他是一世，然后二世，然后一直到万世，不过到二世秦朝就亡了，因为上帝也没有建立。那大卫呢，神向大卫应许，这个你在撒母耳记下可以看到，神跟大卫应许，因为大卫本来要为上帝建立一个殿的，上帝就借着拿单跟他讲，你不必为我建立殿了，我会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我会为你建立的家室是会一直到永远的，不像你以前的扫罗，本来是要希望能够用他用久一点，但是呢，因为扫罗后来不够坚定，不够忠实，不够好，上帝就把他撇弃了。你呢？不会了，我会应许。我读给各位听好了，就是这里有讲的，不过那个来处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哈。当你死了以后，你的后裔会接续你，做你的位做王。13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这是上帝讲的哦。上帝透过拿单讲，但上帝不管透过谁讲，都是上帝的话，永远不变，这是可靠的。各位，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上帝，如果上帝在善变，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不要信他了，我们的信仰就不算不得什么了。在历世历代，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教派，有的会走到异端，就是希望能够把圣经上描述上帝的话能够跟现实调和调和。什么叫调和调和呢？就是圣经上讲上帝绝不改变，但是我们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于是就调和调和，上帝的能力打点折扣啊，大概是这个比较多，不太会讲上帝的慈爱会打折扣，但是他的能力好像有的时候力有未逮。各位，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我们的上帝必须绝对可靠，任何时候都可靠，比我们的丈夫，比我们妻子，比我们基金，比我们的政府，比新台币都要可靠才行，比黄金也要更可靠。神对任何人，包括对大卫讲的，扫罗会做错，错到太离谱，我就不要他了，但是对你和你的子孙不会，他错了我会管教他，但不会离开他，这是上帝讲的。那么这个信念呢，后来以色列人就根据上帝啊说话算话啊，就有这个信念了，就是上帝一定爱我们到底。好，这个你也会说，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了上帝，一犯再犯，上帝会不会收回呢？不会，因为我刚刚读了啊，就诗篇89篇有讲，撒母耳记下第7章也有讲，我不会离开的，我不会离开他。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大陆很强调，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也会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在上帝的约里面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好，感谢主。哦，上帝大有能力。好，我们回到诗篇89篇哈，那个第5节称赞耶和华。但称赞耶和华一切的美好，是因为大卫的子孙，你会就是一直到万代，因为你是信实的。第6节讲没有能跟耶和华比的，不仅他是独一，他是有能力，也是都在讲他是信实的。第8节，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维，任何人任何东西想要破坏你全能信实良善的统治，你就会打碎它。第9节用海来形容，用海里的一个海怪拉哈伯来形容，任何人不能破坏上帝的能力，他对人的应许，因为一切都被上帝管理。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上帝的全能和他绝对的可靠连在一起。他创造一切，而他的一切的创造不仅是没有偷工减料，不仅是不会被物质的东西所动摇，而且他有14节公义和公平，有慈爱和诚实。好，那我们以色列人，我们教会是唯一认识上帝的，其他的选民，其他的民族动物也都被上帝爱，但是他们不在上帝永远的拣选当中，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欢喜。15节，向你欢呼，我们在主脸上的光中行走，我们终日欢乐，因为主是公义的，他不会撇弃我们。我们会犯错，但他管教管教，他不会收回他的慈爱。到20节，再一次讲，这是因为大卫，我会坚立他，我会打碎他前面的仇敌。然后24节，我的信实，我的慈爱跟他在一起。啊，下面又引了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话，他要称我为父，是我的神，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二十八节更清楚了，其实已经重复好多次，请原谅我的啰嗦，因为圣经很啰嗦，不是圣经啰嗦，他要你知道上帝绝不改变，所以一再应许我跟他立的约，我对他的慈爱是永远永远坚定，不只是他，他的子孙后裔，二十九节到永远。好，又是我们担心的事，如果我们做错了呢？三十节，如果他离弃子孙离弃了，背弃了，我就责打他们。啊，感谢主。三十三节，不会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不会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说的。哦，上帝越说越激动了，我绝不说谎，发誓对天上帝不能对天发誓，通常就是上帝指着自己发誓，绝不说谎，他的后裔要到永远永恒宝座。我们今天念的就到三十七节，那上帝的话是非常可靠的。各位麻烦了，你看到三十八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哎，简单的说，那个不废的约废掉了。简单的说，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路过的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好，这里的经文仍然告诉你一件事，上帝掌管万有。我们一再强调，并不是魔鬼在做这些事，是上帝做这些事，最多可以说上帝使用巴比伦，使用那些仇敌来做这些事。你高举，但是圣经没有丝毫的羞愧，很直接，怕你没听清楚，是上帝高举敌人的右手，是上帝叫他的敌人欢喜，是上帝叫他百姓的刀剑卷刃，是上帝叫他的仆人在征战中站立不住，是上帝使他的受膏者的光辉止息，是上帝将他受膏者的宝座推倒于地。你使他，你使他，你使他，不是你容许他，不是你允许这件事，不是你使你 let it be， 是你主动积极的让这件事发生。上帝是全能的，哈，哦，感谢主，上帝全能没打折扣，可是他的信实就改变了。这个在。如果我们看历史书，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部分。这部分呢，就是在旧约神学里面叫做圣殿的神学，或者说神跟大卫立的约永不废弃。就以色列人，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就耶利米一直讲到说，以色列要亡了，这国家要亡了，圣殿也会毁掉，整个国家会亡。那很多人就说，哦，这耶利米是巴奸呢，哈，巴奸就是巴比伦的奸细，哈，巴比伦的汉奸，哈，就是很多解经家都这样说，因为耶利米一直说我们要投降，上帝已经放弃以色列，以色列是必亡的。各位，耶利米讲的不仅是汉奸言论，而且是对上帝不敬的言论。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就是上帝给他使命实在太难了。上帝给他使命好像跟他们一贯的神学是不一致的，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各位，圣经还有很多地方，但是八十九篇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了，上帝绝不会收回对大卫的慈爱。他的子孙可能不听话，可能很不听话，可能很悖逆，就是那以色列的诸王啊，但是上帝说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打击你，管教你，但不会离开你。哦，有过一度好像是以色列因为已经拜偶像拜的那么多了，上帝实在是太愤怒了，以至于亚述的军队来包围了耶路撒冷，而且侮辱了耶和华，那以色列也没有希望，或犹大没有希望了，因为军队实在太强大了，没希望了。那个时候王是西西家，他就祷告啊，求神怜悯啊，结果神好像就记得了他跟大卫所应许的，那天晚上就差遣使者把亚述的军队杀光了，杀了18万人，18万5000人是，然后围城就解决了。哎呀，那个犹大或以色列以后就更相信上帝，哎呦，上帝绝对不会废掉约。后来亚述这个国家根本亡掉了，巴比伦兴起了，巴比伦就开始找他们麻烦了，那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耶利米说不行了，巴比伦是上帝使用来刑罚我们的，我们是亡了，除了投降没有别的路啊，又是汉奸，政治上不正确，然后信仰上违反上帝的应许，所以耶利米很痛苦。那以色列人一直都不信，那你看耶利米书，你会觉得是以色列人不信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很信上帝的话，谁知道耶利米讲的对不对，而且明显讲的是不对的，圣经上很清楚讲，我们刚刚讲过的，上帝不会改变，上帝应许。结果很不幸的，耶利米的话对了，以色列亡了。亡了以后哈，那些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其实以西结有类似的讲法，就是他们一批一批的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巴比伦还有一些希望，说我们被掳了一下就可以复国了，巴比伦很快就会被上帝消灭。啊，以西结说不会不会，就以西结和耶利米都像汉奸一样，不会不会，你就好好投降，就是好像二次大战的时候你好好服侍日本人吧，日本会强大了，中华民国不能起来了，这不是汉奸言论吗？就是以西结也很痛苦，我们不会那么快回去了，我们会很惨。就是第一，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对当时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都说，你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吧，你回到那边重建是不可能了，起码暂时不可能了，不但暂时不可能，国家会亡的，就最后国家真的亡了。那个以西结也是很痛苦，就大家当然都不听他的话啊，整个以西结也在讲到说百姓都不听啊，那只有耶和华不断跟以西结讲一些很难听，就是要他传递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大家都不肯听，哎呦，以西结真是也是很痛苦啊。那后来真的亡了，那圣经上面也讲到说，当最后到耶路撒冷那一批，最后亡国那批被掳来的，应该是第三批被掳的，到了那个被掳的地方的时候，好像耶和华就在说，你看以西结的话实现了，你们一定会亡掉。那以西结很难过。那在耶路撒冷那边呢，以色列人呢已经亡国了，对不起啊，这真是跟我们的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啊，已经亡国了，或者我们说元朝已经把宋灭掉了，然后怎么样，各位，我们就不投降啊，就不投降就往南边跑啊，就这一直跑到应该最后是陆秀夫带着小皇帝，我忘记多少年了，跳到海里去了。那一群在耶路撒冷已经亡的人，他们就要怎么办，他们就来问耶利米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那么耶利米就说，投降啊，跟着这些巴比伦，在巴比伦底下好好的做巴比伦的臣民。结果那批人又是不同意，那批人说耶利米讲的是谎话，他们就跑到埃及去，要在埃及做复兴基地，这个反元复宋，不过当然后来也都灭掉了。 好，我不是在这里谈政治，对不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讲什么政治。我们现在也不讲反攻大陆，我们讲两岸统一，或者讲什么其他的观点哈。我不再讲这些，我只在讲到说，上帝的信实是真的吗？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我向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看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太熟悉，我们看大概也有一个印象，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和以西结是好人嘛，然后那些不听他们话的人是坏人嘛。可是你听我这样分析，我绝对没有讲错哦，就是那些不听的人是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更重要的有强烈的对上帝的应许绝不改变的意识。结果好像他们错了，亡国了。那你刚才以西结书都不必看，耶利米书也不必看，就是我们的诗篇八十九篇嘛，第一节读到三十七节，上帝真是有信实，永远不变。三十八节他就变色了，变了，不要了，然后让以色列亡国了，那怎么办呢？各位，历史啊，这我们也不懂了，也过去了，也不去管它。神学我们也不懂，也不去管它。可是神对我们的爱和保障，这可需要管哎。神会不会不要我们了？好，然后如果我们再敏感一点的话，哎呀，我们又更是担心害怕。如果你又是一个爱主属灵的人，你又看了希伯来书，你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说人尝过天恩的滋味，后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就被废弃了。因为你很爱主，因为你很听主的话，然后你就在想，哎呀，我生活中有没有背弃过主？有啊。有没有怀疑过？有啊。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管他那是什么意思，又犯罪了。哎，这起码一定有嘛。我们一定，各位，你受洗以后，受浸以后，水礼以后，你一定犯过罪嘛。如果你没有，你现在犯了说谎的罪，一定是有。那怎么办嘛？那我们完了，就上帝不要我们了。好像历史上是这样，好像历史上包括诗篇八十九篇，包括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包括历史书、先知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这样讲。就上帝本来就是上帝，其实跟我们人差不多，跟以色列相爱的时候，哇，什么海誓山盟啊，甜言蜜语啊，我永远不变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跟每次你们婚礼的时候一样嘛，都是永远爱他嘛。是啊，上帝也是这样说，我们也是这样说的。然后后来呢，发生问题了。好了，我们姑且先不要怪罪上帝啊，且不敢怪罪上帝，我们就说我们变心了，或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拜偶像了、行淫乱了等等，那上帝会不会就弃绝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犯不得赦免的罪呢？我们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呢？我们有没有犯像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些罪呢？我们有没有犯一些罪？像约翰一书讲，有的罪，我说不必为他们再祷告了。就好像扫罗一样，当撒母耳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废掉扫罗，你还要为他哀伤到几时？去告另外一个，他不要了。”各位，如果你们的长老、牧者，如果我对信仰堂的会友，为一个人离开主拼命祷告，然后主说我已经不要他了，不要为他祷告了，就继续跟别人传福音，各位，你听到你也会很难过吧？怎么，包括我也可能是这样，上帝是不是不要我了？会不会这个经文我们非得把它弄清楚不可，要不然完蛋了。哦，感谢主，这个经文是要弄清楚。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就比这个还要更有系统的在讲上帝的全能、上帝的预定、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不改变，然后讲到因信称义和上帝永恒的计划是多么的坚定。然后我们可能对罗马书最熟悉的就是罗马书 第八章三十一节以后的话，其实早一点的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然后保罗后面就讲，神爱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呢？然后保罗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没有东西能让我们跟上帝来隔绝。好，我们又有一点放心了。但保罗不躲避问题，各位基督徒不要躲避问题，基督徒要面对现实。我们所传扬的是真理，我们不可以说谎，包括不要为上帝说谎。我们所有碰到的，包括圣经上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可以曲解，我们不要躲避，因为躲不掉的。我们的上帝是光，是真理。保罗讲完第八章，他就主动提出一个让他自己很头痛的问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他马上想到一个人，他马上想到一群人，那一群人在保罗那个时候，在保罗之前，在保罗之后，在今天是上帝的选民，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们是被上帝丢弃，他们跟上帝的爱是隔绝的。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天上地下所有的都不能，但是有一个东西能不能？我如果一直犯罪，会不会让我跟上帝来隔绝？保罗从罗马书第九章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以色列人会不会被丢弃？这跟我们有关耶，因为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如果神会丢弃以色列人，管他多合理，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犯罪犯罪啊，神就把他们丢弃了。那我们今天犯罪犯罪犯罪，上帝会不会有一天也忍无可忍，不要你了？希伯来书说，像以扫最后痛哭流涕，不能叫他父亲回心转意。其实应该是不能叫自己回心转意，那个原文的意思。各位怎么回答啊？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我简单的跟各位讲，我希望简单的讲能够把真理讲得完全。保罗的结论，圣经的结论，圣经一直讲的，其实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得更清楚。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各位，这不是在讲神学和历史的问题，这在讲你我的问题。固然也是神学和历史的问题，神会被弃绝你？如果你这件事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的信心会动摇的。我们包括我的罪恶会不会最后让神厌烦我了？因为我们大概也会承认一件事，别人的罪恶会叫我们最后海誓山盟也忘记了。我曾经说我爱你到底，但你实在是变得太离谱了，我没有办法爱下去。神会不会也这样？感谢主，我先把答案讲，我们再说明一下，断乎没有，神没有弃绝，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一个都不会。神所拣选、所拯救的，都会拯救、拣选到底，基本上是这样。他不改变，他是信实的，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实质上也是这样，完全也是这样。后面那些观点我们都先不去多谈，不去细谈，我们只把那个大方向重点讲出来。一个是从神那边来看，万事不改变，上帝计划就不会变，但从人这边来看，一切都会变，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看到当然都会有限。神看到的是永不改变他的旨意，我们人能看到的，神让我们知道多少我们知道多少，让我们看到多少我们看到多少，就算看到就算知道还可能解读错误。 这也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人，因此圣经里就有很多经文是让我们这个人看到的时候会得警惕也被安慰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任何一个人，包括你传福音二十年或者跟你生活在一起二十年三十年的配偶，他都没有信耶稣，你不可以说神预定他不得救，因为你不知道。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明显的是属我们。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是预定他在四十一年才信耶稣呢？你跟他传了一万次福音，你怎么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不变的计划是他会心应一万次到一万零一次就信呢？你又怎么知道不是你死了以后他信呢？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只是我们晓得神既定一切事，预定一切事，我们看一切事都是会变化的，而在这些会变化的里面，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错了，求主让我们回头；我们对了，求主让我们持守。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一切都美善，我们感谢主，那是神对我的保守。我做错了，失败了，神也有美意，让我谦卑一点。我现在应该回到主面前。你有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态度，你绝对不是被弃绝的。在诗篇八十九篇，当第三十八节，你恼怒你的受膏者，神好像弃绝了受膏者的时候，我们就历史来看是这样。神的确跟大卫应许，一点都没有错，永远不会改变。不过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强调的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理直气壮提醒犹太人的地方了。你们跟我们一样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不相信新约，但你起码相信旧约，跟我们一样。旧约上帝的话不会改变啊，那么上帝的话显然改变了。上帝说他不会离弃大卫的后裔，结果大卫的后裔被离弃了，灭亡了。今天在以色列做总统的也不是大卫的后裔啊，他的王位没有到万代啊。中间就算有一天像有些人想的以色列大卫的后裔会再做王，中间也隔了几千年。哎，上帝可以说，上帝可是说一个都不会，哎，永不会离开，不是会暂时离开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大卫的后裔永远在他面前坚定。我们必须很清楚很明白，也觉得很简单的跟以色列人讲，那个后裔如果不是指基督，上帝就是说谎的。那个后裔你在新约看到，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主的后裔，主的儿女，包括特别在加拉太书里讲，是指着那一个，是指着基督。当然象征性的也是指着教会，指着以色列，因为在历史上以色列是上帝的受膏者，当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再不听，最后是灭亡了。可是上帝的话没有被废掉，因为真以色列人不是外面受割礼的，如同真基督徒不是外面受水礼的，里面做的才是真的。你是重生得救的，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才是真实的。耶稣的生命真的在你里面，你是被上帝，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认识的百姓。上帝认识，人不一定认识，甚至当事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的上帝知道，永不改变，你坚定。我们在人间看到的一切的变化，都是上帝善良全存不改变的旨意的呈现。我们不懂，我们即使显出来了，我们看的也是片面。包括在这里，耶稣没有来之前，我想包括耶利米，很多时候看到这些上帝的应许都很稀奇，因为没有实现，因为以色列亡国了，因为大卫的子孙没有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了，那就是保罗要回答的问题。但上帝的话没有废掉，因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着耶稣。 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在基督里的，就在上帝永远的拯救里；在基督里的，就在上帝永远不变的应许中间有那个福气。所以上帝根本没有一个字不实现诺言，没有一个字的虚假。因为外表做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如果你是真以色列人，你可能跟以西结一样，跟耶利米一样，你可能被掳，你可能死亡，你可能看不到上帝的在大卫身上国度。可是我们再一次说，外面做的不是真以色列人，外面的国度也不是真的国度，是里面做的。上帝的国度只有那一个，就是基督的国度。大卫的子孙里面有神的儿女，我你也都在其中有份。我们的确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中，我们在这永恒的国度里有份。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必须确定这一点，因为你在基督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可靠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他对我们是绝对的爱，但当我们一直在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真是我们是他拣选的，我们里面会有基督的生命，圣灵的生命，我们会悔改，我们不会因为上帝不改变的爱我们就堕落，我们反而会因为上帝不改变的爱我们更谦卑，更珍惜，更宝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宝贝这个上帝给你的爱，若你有这样的珍惜、宝贝、喜悦，即便我们会有怀疑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愤怒，都因为耶稣基督被化解了。38节是真的，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在外表的受膏者，就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中是被丢弃了。但是你说这个被丢弃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应验、上帝的话呢？没有，因为里面做真以色列人的没有被上帝丢弃。为什么他们我们历世历代没有被丢弃？因为从一个很吊诡的说法来讲，很矛盾的说法来讲，神会离弃他所爱的人吗？神会离弃他所拣选的人吗？神的爱能跟他所爱的人最后终于分开吗？我再一次说，对我们这些蒙被拣选的不会，对任何一个时代被拣选都不会。但就一个吊诡的方式来讲，会。而且就是因为那个会，我们所有的人才不会。那个受膏者也是基督。如果上帝不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和上帝的愤怒加在耶稣身上的话，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你是恼气你的受膏者，历史上可以指以色列人，可以指我们，不过最重要的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替我们、为我们承受了上帝一切的愤怒，好叫我们承受他对我们的永恒的救恩。我们是会失去，我们是会跌倒、会失败，但是上帝不会，他是信实的，他是伟大的。让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不配，我们的信心、爱心、忍耐，我们并不是能够坚定的，我们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会软弱，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时候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主，但是你的爱、你的应许、你的救恩、你的权柄、你的话永远不会动摇。 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珍让我们能够珍惜宝贝你的信实。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彼此扶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说你为什么丢弃我们，为什么颜面不顾我们。主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靠着主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